各位下午好，在学习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在地上建立教会，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你爱自己的教会，愿教会谨守遵行你的教导，在地上做你的见证。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的口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的责备，以及对我们的期望。你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愿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得属天的奖赏。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启示录当中记载的主耶稣的教导，复活之后升天的耶稣在拔摩岛向曾经跟过自己的门徒约翰显现，叫他向亚细亚七间教会写信，把自己讲给他们的话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学过了对以弗所和士美拿两间教会的信，那今天我们学习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二章十二到十七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们看这面地图，从士美拿顺时针方向走，稍偏东北就到了别加摩。别加摩离士美拿大约90公里。别加摩今天位于土耳其西北部，很多华人又称之为帕加马。它的地理位置跟以弗所和士美拿不同，它不是海港城市，它不靠海，而是内陆城市。它距离爱琴海海岸大约25公里，所以它的交通没有以弗所和士美拿那么便利，但它却是亚细亚的省会，所以它有自己的特点。虽然别加摩这座城市历史悠久，但是却一直都不怎么重要。不过它跟罗马帝国的关系始终都很友好。在主前133年，当时别加摩是亚他勒王国的首都。亚他勒的最后一位君王亚特勒三世去世的时候，在遗嘱当中将自己的王国送给了罗马帝国，这样别加摩就成为了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省的省会。别加摩以文化、建筑和宗教而著称。首先，它有一座藏书20多万册的图书馆，这跟当时被尊为东方希腊文化中心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藏书量不相上下。其实英语中的这个羊皮书卷，或者叫羊皮纸啊 ，parchment 这个词儿是由别加摩这个城市的名字演变而来的。亚历山大城在埃及，据说埃及人因为怕别加摩的图书馆藏书比他们多，不肯把撒草纸卖给他们，他们就发明了著名的别加摩羊皮书卷。其次，别加摩除了举世著名的图书馆，还建有各种各具特色的庙宇。 另外他的剧院依山而建，可以容纳10000名观众。别加摩最著名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别加摩本来是一座城堡，建在两条河之间的一个陡峭的山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逐渐扩展到了山下的河谷，山上就成了卫城。卫城易守难攻，一旦战争爆发，山下的居民们就可以转移到卫城进行持久战、消耗战。别加摩的上城建在海拔1000英尺的一座圆锥形山上，与下城垂直距离400-500米。上城有敬拜希腊诸神的神庙雅典娜女神庙、狄俄尼索斯，这是酒神庙，宙斯是众神之王，宙斯的神庙，还有敬拜罗马皇帝的庙。不过宙斯的神庙后来被搬到了德国东柏林的别加摩博物馆。宙斯的神庙外形看着就像一个宝座。下城有一座神庙供奉希腊的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这个阿斯克勒庇俄斯啊，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他手里拿着一根缠绕着蛇的手杖，这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世界的医学机构的标志都有蛇杖的原因。据说阿斯克勒庇俄斯曾经在别加摩下城那里医病，所以世界各国的病人都来求医问药。在这座神庙里有一条长长的隧道，这个隧道里面有各种设施，澡堂子、医院、病房。这隧道呢，从澡堂通到医院的病房，所以当时病人看病从里面走过呀，或坐着轮椅经过隧道的时候，医神的祭司就会从隧道上方的洞口大喊说：“你得医治了，你得医治了。”病人听见以后就会受到很大的触动。罗马帝国崇尚啊多神崇拜，你拜的神越多越好，这会促进民族的融合。他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基督教敬拜独一真神，这样你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不受别的宗教民族的影响，不利于帝国的统治。别加摩在罗马帝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这跟他们积极热情的敬拜罗马皇帝是分不开的。早在主前29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就正式批准别加摩为他建神庙。罗马皇帝大多都是自称为神啊，百姓们称他们是神明。那么百姓要是敬拜各种各样的神，他也不能不敬拜罗马皇帝。我们在讲耶稣给以弗所和士美拿教会的信的时候提到，这两座城市啊，也同样的建有罗马皇帝的庙，市民们也同样热衷于拜罗马皇帝。但是别加摩对于罗马皇帝这个神庙的建筑啊是最早的。不仅仅如此，他们建了第一间罗马皇帝的神庙之后，又建了第二间，又建了第三间，所以他们对罗马皇帝的敬拜已经到达了一种狂热的地步。在今天的经文里，主耶稣对约翰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主耶稣强调自己有两刃的利剑。在启示录1章16节里面，约翰看到主的形象的时候，他说他右手拿着7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首先，两刃剑指神的道，在犹太人的文化中，他们习惯把神的话比喻为战士的剑。以赛亚书49章2节说：“耶和华神，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这在当时，每个罗马士兵佩戴的武器都有一把舌头形状的短剑，这种剑的尖端非常的锐利。两刃的剑可以指福音的道。希伯来书4章12节说：“啊，我们一起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能够抛开人心，把信的和不信的分开，这两刃利剑可以保护人，但是也可以伤害人。主耶稣的话也有同样的功能，既可以带给我们安慰和力量，也可以成为审判我们的依据。关键在于我们听了他的话是不是相信。如果我们接受了主的教导并照着去做，就一定会收获祝福，否则审判就会临到。以赛亚书说，神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其次，两刃剑象征着耶稣的权柄。罗马帝国将他各省的总督分为两等，一等掌管生杀大权，另一等不掌管生杀大权。在处死耶稣之前，比拉多问耶稣，你难道不知道我有权柄把你释放，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他就是在犹太地区掌管生杀大权的罗马总督。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而别加摩是亚细亚的省会，住着亚细亚省的总督，他也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他觉得自己有权利决定基督徒的命运。罗马书第十三章里说，世上有权柄的都是神所指派的，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亚细亚总督觉得自己掌管别加摩人的生和死，但是主耶稣却告诉我们，我才是一切权力的主宰，我的话才有绝对的权柄。耶稣要教会知道，其实教会的命运由他来决定，他要审判不遵行他旨意的教会。所以不要怕总督，也不要怕罗马皇帝，你们应该怕我。我说的话你们要听，不听审判就临到了。耶稣接着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别加摩是撒旦所住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彼得前书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约伯记里，当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魔鬼撒旦哪是堕落的天使，是灵界的受造物，他与神为敌，到处兴风作浪，所以他不需要住在什么地方。因此这里撒旦宝座和撒旦所住的地方都是撒旦掌权的比喻。撒旦在别加摩掌权作王，当然这也是神暂时允许的。对于撒旦宝座具体指什么，圣经学者专家们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它象征着医药之神阿斯克勒皮俄斯手杖上那条蛇，因为蛇总是能跟魔鬼联系到一起。还有人认为这里的宝座指的是宙斯祭坛，刚才我们看那照片，宙斯祭坛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宝座。那原来呢，建在上层的这个宙斯祭坛呢，看起来的确像是这么一个居高临下的宝座。另外，宙斯祭坛上也刻着很多蛇的标志，但是无论是对蛇还是对宙斯的敬拜，在别的城市也同样流行。但是别加摩在敬拜罗马皇帝的事儿上却是锋芒超过了其他地方。考古证据表明，当时的别加摩是整个亚细亚省敬拜皇帝的中心，而拒绝向罗马皇帝下拜 也是基督徒不断受逼迫的原因。因此，撒旦作位指的应该是罗马皇帝。其实，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最后前后一段时间啊，正是两个罗马皇帝尼禄和多米田当政时期，这是两个迫害基督徒最厉害的皇帝。尼禄把很多基督徒赶进了竞技场，强迫他们穿上兽皮，使他们看起来像野兽一样，然后放出一大群猎犬，将他们活生生的撕裂咬死。他还命令把基督徒和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排列在花园中，晚上他出去在园中游玩的时候，把这些火把点着，给他照亮助兴。使徒彼得和保罗都是死在尼禄的手下。多米田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给自己封了两个头衔，一个是主，一个是神。罗马帝国的百姓都要这么称呼他，否则就要被处死。他下令大规模的搜捕基督徒，然后将他们处死，就是他的表弟一家也不能幸免。他的表弟格利文斯被判死刑，他的弟妹被放逐，他们的两个儿子本来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也销声匿迹了。使徒约翰本来是要被下油锅给炸死的，因为太老才被流放到了拔摩岛，后来多米田被人刺杀，约翰才获释。那时期基督徒面对恐怖的逼迫，常常需要献上性命来捍卫信仰。主耶稣非常清楚他们的情况，主夸奖他们，还特意提到了一位殉道者的姓名。主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安提帕的情况圣经里其他地方没有提到，但是根据教会文献记载，他是被放在一个铜铸的牛像里烤死的。安提帕是主耶稣忠心的见证人，忠心的见证人这词儿以后逐渐演变成了殉道者的代名词。这样的人是一个以死来见证自己信仰的人。面对来自外界的逼迫，忠心捍卫信仰的基督徒当中都有殉道者。士美拿教会也有以波吕甲为代表的信徒，这里单单提到了安提帕殉道，可能他暴露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也可能当时被抓的基督徒太多，别加摩总督不想大开杀戒，只用最忠心的安提帕杀一儆百。无论如何，基督徒是要为信仰付代价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要独自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向基督交自己的账。但即使安提帕被残酷的处死，别加摩的信徒们仍然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主因此称赞他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基督教遭到了严厉的迫害，教堂被占领，圣经遭焚烧，聚会被禁止，基督徒都遭到了残酷的批斗和不同程度的逼迫，有的被活活摧残致死，有的经不起长期折磨而精神错乱，或者是断然地结束了个人的生命，也有的为求自保而公开否认信仰，甚至积极地陷害、检举和批判教会中的牧师、信徒，以表示对党的忠心。然而不少基督徒在凌辱困苦中仍坚守他们的信仰，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停止聚会或者放弃传福音的机会。在汕头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丈夫被指为反革命分子，妻子则是老右派，对他们红卫兵先是戴高帽游行，又在太阳最毒的时候强迫他们在大马路中间赤足游街两个小时，以致他们足底都被烫起了大泡，好一段时间都受折磨。浙江宁波一位60多岁的教会长老白天被批斗， 戴上一尺多高用硬纸做的帽子，并且挂上了沉重的牌子，哈着腰，皮肤被勒破，血流如注。之后还强迫他在街上一边打锣一边喊我是反革命。晚上他回家以后还要写坦白材料。在红卫兵的压力下，赵子晨牧师被同工打嘴巴，赵福山牧师被挂牌游街，杨少棠牧师被化为牛鬼蛇神，冬天的时候被迫拿着工具到街上去铲冰，因为受不住折磨，在1966年冬天因心脏病死于街头。神重用的仆人倪柝声的夫人张品慧在文革期间受尽苦头，他姐姐的孙女回忆道，1966年有一天在上海，张品慧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整夜审问，押出来的时候双眼被打，肿得像大馒头，身上也有多处伤痕。那段时间他多次被揪斗游街，眼镜也被打碎了好几副。有一次他和另外两位老信徒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着鞋子，头上戴着纸做的尖顶高帽，脖子上挂着牌子，连续站了几个小时，但是他们一声也不吭。红卫兵最后忍不住问他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他们都坚定地说信。红卫兵们气急了，捡起皮鞋一个一个的扔到他们身上头上，说带着你们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吧。每天早晚两次，张品慧都被勒令打扫弄堂，任何过路人都可以随意过去打他、骂他、羞辱他。1971年，摔伤的张品慧不允许就医，死在了上海中山医院的走廊里。次年，倪柝声也在安徽劳改农场去世。广州的一个基督徒家庭，红卫兵先将父母绑起来，剃光头发，跪在台上，四个儿女站在旁边一个细长的木板上。红卫兵一个一个地问孩子，你信耶稣还是信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回答信耶稣的时候，红卫兵就用大锤子把他打倒，然后拉起来继续问。11岁的大儿子因为一直坚持信耶稣，最后被拉到外面，被打到牙齿脱落，血管破裂，死在那里。这对基督徒夫妇也因为教育孩子跟政府作对而被枪毙。在甘肃兰州有一位信徒被打了3天而昏死过去，醒来以后继续挨批斗，大大小小的斗争会开了35、36次，最厉害的一次不给他吃家人送来的饭，让他饿了5天，说看看耶稣能不能给他饭吃，但是那位信徒仍然活了下来。还有一次冬天下雪的时候要他脱了裤子站在雪地里几个小时，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生病。逗他的人问他，毛主席大还是耶稣大？他说耶稣大，立即被吊起来毒打，直到休克，然后关在牛棚里，几天后才醒过来。可打他最厉害的那个头头却突然得暴病死了。当教会遭遇大逼迫的时候，主耶稣很清楚，但他允许逼迫发生，因为他就是这样面对逼迫，他就是这样坚持为神做见证的。每个基督徒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自己的路。《使徒行传》记载，教会大复兴之后经历大逼迫，斯蒂凡为主殉道，当他要被处死的时候，《使徒行传》7:55-56，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师母跟我说，有位牧师讲到圣经通常都说耶稣坐在神的右边，这一次他站起来了。一方面耶稣亲眼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心疼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耶稣也很关心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够忍耐到底，至死忠心。 所以信耶稣不仅仅意味着平安喜乐的生活，还意味着火一般的试炼。当我们在任何境况当中都能忠心倚靠神，就必得着生命的冠冕。在别加摩教会安提帕被杀之后，信徒们仍然持守信仰，单单敬拜基督。可这并不意味着主耶稣满意这间教会，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14-16，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别加摩教会的问题出在内部，信徒中有人被错误的教导引诱，在思想和行为上离弃了真道。基督徒必须警醒，我们一直都处在激烈的属灵征战当中，魔鬼一刻也没闲着，一直在想方设法的诱惑攻击我们，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外面强攻进不来，就用诡计从里面败坏我们。在土耳其，著名的不仅有启示录提到的七间教会，还有很多令人神往的历史古迹。1871年，德国人海耶里希·施利曼在土耳其发掘出了一座古城，令很多人惊讶的是，这居然是传说中失落的特洛伊城。特洛伊城和木马的故事被记载在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篇里。长期以来，人们以为这只是希腊的神话传说，但现在大家相信这其实是历史事实。根据荷马的记载，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与世人公认的最美女子斯巴达国王的王后海伦坠入爱河，海伦为了爱情抛弃了丈夫和女儿，跟帕里斯私奔到了特洛伊。海伦的丈夫发动各希腊城邦组成了50,000士兵的军队，乘坐1,000艘战船出兵特洛伊，但是他们围攻特洛伊10年，虽然有胜利，却攻不下城池。特别是在他们的第一勇士阿卡琉斯死后啊，很多人都想放弃战斗，但是奥德修斯献上了一个木马计，他们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木马，里面藏着伏兵，然后希腊军队佯装撤退，却把木马留在了城外。特洛伊人认为希腊人已经放弃了围城，就把木马当成战利品运进了城里，然后在城里庆祝狂欢。晚上当特洛伊人睡觉的时候，木马里的希腊士兵出来了，他们打开了城门，并在城里放火。隐蔽在城外的希腊大军看见信号就返回来攻入了特洛伊城，打败了特洛伊人，夺回了海伦，并带着战利品满载而归。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和特洛伊城的陷落表明，任何事物都可能从内部颠覆，这就是发生在别加摩教会的事。虽然撒旦通过逼迫无法从外部摧毁别加摩教会，但他对教会内部的侵袭却产生了果效。这就是我们的敌人魔鬼的攻击方式，要么他想用苦难压垮我们，要么想用腐蚀使我们妥协。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对特洛伊10年围攻无法完成的事情，在敌人被带入城内的一夜之间就得逞了。特洛伊木马在别加摩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巴兰的教导。巴兰的故事记载在圣经民数记里面，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部分内容。巴兰是旧约的先知，他虽然不是以色列人， 但他知道按照神的心意正确宣告祝福和咒诅真的有效。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刚刚打败了亚摩利人，来到了摩押边境，摩押人感到不安全，怕遭到以色列人的攻击，摩押的首领巴勒就派人去找巴兰，重金聘请他来咒诅以色列人。巴兰在答复巴勒之前先祈求，问神他应该怎么做，神不要他去，也不要他咒诅以色列人。于是巴兰就告诉巴勒的使者，他拒绝他们的邀请。但是当使者提高了佣金之后，巴兰还是跟他们一起去了。在路上，神差派天使阻挡巴兰，巴兰骑的驴都看见了灭命天使，巴兰却没看见，他是一个灵性瞎眼的人，他被钱财迷住了心窍。最后神让他看到了天使，他认罪并提出要回家，但是天使要他去，却只能说神要他说的话。巴兰照着这么做了，他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反而四次祝福他们。这个故事记载在民数记22-24章里。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巴兰都高举神的名，没有否认神的话。但是到了民数记25章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们一起来读25章1-3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摩押人想借着外部力量咒诅以色列人，没有成功。当他们进入到以色列人里面时，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摩押人的特洛伊木马就是他们的女人，这些女人进入以色列人的营地慰问以色列的男人，邀请他们参加他们的联欢活动，期间行淫乱，向没有生气的偶像献祭敬拜。那么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民数记31章告诉我们了啊，我们再读这几节经文。他们，这他们指的是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是巴兰使用了美人计，帮助摩押人从以色列人内部战胜了他们。如果大家想认真的看巴兰的故事，可以回去阅读下面的章节，民数记22-25章、31章8节-16节、申命记23章4-5节、约书亚记13章22节、24章9-10节、尼希米记13章2节、弥迦书6章5节、彼得后书2章15节、犹大书1章11节。巴兰腐蚀信徒的伎俩是，他表面上承认神的话，但却在暗地里玷污信徒们信仰的纯洁性，使他们对神不忠贞。巴兰当然不是迷惑别加摩假先教会这个假先知真正的名字，他只是一个代号，表明他企图像旧约的先知巴兰那样把神的百姓引入歧途。魔鬼通过巴兰这样的人让别加摩的信徒上当，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很多教会上的当。神要我们与世界分离，分别为圣，魔鬼却要我们妥协，在保持基督信仰的同时跟世界融合。这就是巴兰的教导，撒旦将世界的观念引入到了基督徒的信仰当中，玷污了我们本应跟神圣洁的关系，主耶稣称之为淫乱，这是一种属灵上的出轨。 摩押败坏以色列人，世界在败坏基督教。圣诞节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快乐的焦点集中在了圣诞老人、假期、装饰、礼物和购物上，而不是耶稣的身上。万圣节，不少基督徒也带着孩子穿上吓人的服装出去要糖果，很多基督徒人家门口也放着点亮的南瓜鬼脸的灯笼。一些基督教宗派承认同性恋的合法性，并且为同性恋者主持婚礼，甚至案例同性恋牧师、同性恋者为牧师。现在很多基督徒不把时间放在福音事工上，因为他们看不到福音改变世界的果效，他们反而投身于政治改革，寄希望于通过政改来改变世界。很多基督徒不遗余力地支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是一个例子。特朗普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因为他政治改革的思路符合一些基督徒的理念，并且他公开地赞美耶稣，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一位救主，那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以及他的追随者和他的教会，美国将一事无成。这使得很多基督徒对他寄予厚望，甚至鼓励人们在2021年1月6号暴力冲击国会大厦。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也常常能感到基督徒对世界的妥协。我们教会曾经有一次在挑选主日敬拜歌曲的时候，有一位姐妹极力推荐一首著名的台湾歌星齐豫唱的《奇恩典》视频。齐豫演唱的这首歌，无论是唱歌的技巧、配乐呀，还是视频的制作呀，都无懈可击。但问题是，他修改了歌词，原来赞美主耶稣拯救的歌曲变成了一首具有佛教味道的歌曲，因为齐豫是佛教徒。由于来自世界的蚕食，基督徒的信仰越来越容易妥协，灵性越来越迟钝，慢慢的偏离正路，对基督不再忠诚了。这就是别加摩教会的问题，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耶稣还提到，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从这里呈上的语气，我们可以确定尼格拉一党人和巴兰那伙虽然不是同党，但他们的教导是大同小异。尼格拉一党人的教导也是从内部腐蚀教会，使他们降低了福音的标准，这样就会赢得世界的认同。在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他夸奖以弗所教会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所以以弗所教会处分了不敬虔的人，但是别加摩教会却容忍他们继续在教会中兴风作浪。因此主耶稣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主耶稣的警告是给教会的，虽然只是有些人向错误的教导妥协，教会应该执行必要的纪律，以保证信仰的纯洁性，并保守自己的属灵见证。如果教会不处理罪的问题，教会里所有的人都要受到亏损，一点教能让全团都发起来。维护既有教会信仰的纯洁度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关门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而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结果。先跟世界妥协，觉得别人是这样，我这样有什么不可以的吗？然后自己就被世界越来越同化，接着活在罪中。先是一个人妥协，然后几个人妥协，再就是更多人被拉过去，最后世界的文化就占领了教会，那教会就关门了。所以主警告我们要悔改，我们仍然顽固不化，那主的审判就会临到，主自己的话要带着绝对的权柄来审判被盗的教会。主的使者曾用刀警告巴兰不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巴兰不听，最后他被刀剑所杀。 我们如果不以主的话为安慰和力量，那他的话就会是一把可置我们于死地的利剑。最后主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巴兰和尼格拉一党的人让人向世界妥协，效法世界，他们在世人眼中看起来吃得开，很成功，但其实他们是失败者，会被真正得胜的基督毁灭。那些听了主的话又遵行，不向世界妥协的人，才能获得得胜的赏赐。玛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从天上赐给他们的食物，但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天就不再降下玛瑙，他们保留了一些玛瑙在至圣所的约柜里。犹太人有一个传说，当圣殿被毁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将留作纪念的玛瑙藏在了至圣所里，等到基督降临的时候，玛瑙就会再次出现。主耶稣将自己比作天上的粮，就是玛瑙，又称为生命的粮。那些拒绝跟世界妥协、保持属灵纯洁的人，不论今世还是永生，主都会赐给他们食物，主要喂养保守他们的生命。白石，圣经学者们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它是法庭上陪审团表决的时候用来定罪的，白石定为无罪，黑石定为有罪。有人认为在古罗马的竞技场上角斗士得白石表示他得胜，有人认为在选举的时候投白石表示赞成，有人认为白石是用作护身符，有人认为白石是参加某些活动，比如说宴会呀、戏剧表演时候的入场券。犹太拉比有一种说法，说玛瑙从天降下的时候同时掺杂着宝石，也就是白石。无论如何，白石一定是带着祝福的凭据，它代表着基督的认可和接纳。白石上的新名字如何解释也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呢，应该是得胜者的名字。主耶稣要将新的名字赐给得胜的人，新的名字代表了这个人新的性情，而这个人的名字是跟这个人跟主之间的一个小秘密。我相信在座每个人都想要得到这块白石，那么我们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我想那取决于我们在何处得胜。我已经想好了，你们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基督耶稣，感谢你让我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国家，没有受到信仰的迫害。我们与罪恶相争虽然有压力，但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这里没有安提帕，没有人像别加摩教会的信徒那样为主牺牲性命，但我们这里却有着比别加摩教会更严重的与世界的妥协。主要我们认罪，我们愿意悔改，请帮助我们悔改。我们希望得到奖赏，不愿被审判。主要舒适的环境并不是我们灵性退步的借口，我们愿意做主忠心的门徒，我们愿意成为得胜者，我们愿意得到写着新名的白石。谢谢主的责备和警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奔跑得胜。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